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五的时候呢，美国的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啊，发布了一个政策性的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呢，现在已经公开了，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呢，发出信号了，要求进一步的审查，想要入籍的、想要规划成美国公民的这些移民的这个情况啊。确定这个审查的目的呢，就是要确定申请人是不是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啊这个问题。那么这就说明说，你准备了或者是具备了这个从绿卡转向公民申请入籍的所有的程序文件之后呢，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到底有没有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个备忘录当中也写了啊，说这个良好道德品质呢，取决于这个人的个人的行为，以及对整个的不管是这个就是法律的遵守啊，而且要对社会规范的遵守，以及对整个社区做出的积极贡献，他是从这几方面来这个评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移民局的这些移民官呢，在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判断的时候呢，他们就握有更大的这个话语权了。
这个事儿可是挺大的哈，因为他听起来啊，有点抽象啊。什么叫做他这个英文叫 good moral character 啊？这是翻译成中文是什么？就是良好的道德品格。请你告诉我，高宁符合吗？绝对不符合，不，嗨，对不对？其实你把这是很吓人的，你把这个帽子套在任何一个身上可能都不行啊，对不对？你就是看你怎么说了，你要找茬的话，那没有人有良好的道德品格。所以在公民的要求上突然增加了这样一项，你不要觉得奇怪，这个是川普政府啊在这方面特别一致的一个全面的对美国的认知和对美国公民的一个要求。你看昨天的新闻，川普他说美国的叫史密森学院吧 ，Smithsonian， 他说不行，这是一个博物馆呢。他说你这个博物馆怎么净展一些什么我们国家的黑暗面呢？啊，什么奴隶制多么糟糕啊！啊，我们国家曾经犯过哪些错误啊？你展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在那个博物馆里，我怎么没看到讲我们国家成功的地方，讲我们国家光明的地方，讲我们国家未来的地方。我顺便说一下，如果大家去过史密森博物馆的话，他说那个都有啊，有美国的成功多了，讲美国成功的东西，讲美国光明的东西还是有的。但是呢，我为什么说这个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是特别一致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他们要现在强调的是一种，首先是效忠。你既然想做美国公民，你就得效忠。效忠的表现除了犯罪那不算，那个犯罪他第一届总统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嘛，对不对？不管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你这个犯罪咱们现在先不谈啊。你犯罪的话，你有犯罪记录的话，你当然他可以不让你变成一个公民。但是现在呢，就进一步的要求的这个效忠啊，就走得更大了一点了，就是你不能对我们国家有负面的看法。比如说我发现你在国际网路上，你在微信上面，在哪有这种，假如被我发现的话，哎，他很可能就不给你了这个公民。
当然不是很可能，肯定不给
啊。对，他这是整个的是一套的啊，这配套就这个呢，我们和高宁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是知道的，这个叫做思想教育。你可以把它再说一点叫灌输，再难听一点叫洗脑。它是一种全民的思想教育，包括在中小学里面的教科书啦，对大学里面的整治啊，取消哪些课程啊，不能大量的用这个 DEI 啊，以及对媒体的一些诉讼啊等，它是一整套的全面的。但是当他去碰到什么绿卡呀、公民呢，他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突然发现，哎呦，不行不行，对不对？你去整媒体可以，你去整大学可以。整博物馆可以，动到我这儿我得小心一点，因为他下面一句话更可怕，就是你已经是公民的人，我可以给你把公民的身份给你剥夺， 这句话能够把很多人吓死。
没错，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美国公民身份也好，永久居留权就是绿卡也好，旅游签证、学生签证，所有的申请都需要接受一名以上的这个移民局的评估啊。这个还是面不是面谈啊，是评估啊。他们是在背后审查你资料的时候，就不只是一个人来进行评估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些官员就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来拒绝各种申请，就是他们有这个权利了。以前说好像哎没关系，我上个月有两次这个 traffic violation， 这个交通违规啊，
罚单，
罚单，你吃了两个超速的罚单，对不起，这个就可能构成他拒绝你，给你这个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啊，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他有一些具体的要求的，或者说您。过去一个月喝醉酒了，或者我知道，我们也认识一两个朋友，家里头，比如说夫妻，之间吵架，或者跟孩子吵架，家庭成员有一个人报警了，说家暴什么的，
这不得了，
对，这个可能最后，警察局来了以后，录了笔供之后，觉得没有起诉，不构成，还不够这么严重啊，没起诉，但是光是这一个案底，就可以。让你永远不得获得这个公民啊，永久不能入籍都有可能，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变得非常广泛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以前其实也有，从1790年美国的这个入籍规划法规定，也就是颁布以来呢，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这个一直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一个必要条件之一啊，但是呢。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犯罪，这个遵纪守法，基本上就可以符合这个叫做良好道德了啊。但是现在啊，你又有一个额外的负担了，你要证明你是具备这个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你要证明你是积极的参与社区活动的，你要证明这种那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啊，而不仅仅只是证明你没犯罪。就行了。
对，没错，这个一下范围就大大的扩大了。试想一下，在 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网红。假如某一个网红他还没来美国，他在某一个其他的国家，咱们就说是在中国吧。他发一些视频，常年的来攻击美国等等。你认为这个人到美国旅游，他会拿到签证吗？本来没事嘛，对不对？现在就不知道了。现在就是如果他。被定案的话，或者是在这边有一个记录的话，所谓的黑名单的话，他就来不了了。所以这一个范围，因为它太模糊太大呢，所以你搞不清楚，从一个什么酒醉驾车到一两张罚单，到其他的这些，它都变得呀比较主观了。所谓主观，就是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主观我说你不行就不行。那我们以前我们知道还没有这个的时候，以前说在领馆什么签证拒签的时候，他才不给你理由呢，我就是拒签了。那这个里面说不定那天这签证官心情不好，都有可能，里面我就怎么着，我就不给你签了，怎么着呢？他手里有了这个权利以后呢，他就可以有了一个使用的自由。那我们现在说的呀，比较多的是负面的。就是你如果做了这个事情不行，做那个事情不行，那么正面的呢，他要考虑你的良好的道德品格。就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社区参与，得了，你还没参与，赶紧参与吧，做义工吧，啊，对不对？然后是家庭照顾和关系，这个家庭照顾关系就是你比如说敬老尊幼啊，然后别到时候被人什么什么先生太太给报警了，说这吵架一天到晚邻居投诉啊什么这种。还有一点。教育程度，哇，这挺吓人的。你是教育程度低就怎么着了呢？我教育程度低你就不要我吗？那他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我不要对我这个社会没用的人，
对，
这就是这样啊。然后稳定的合法工作，那这个是因为这个是要求你不要成为我们国家的负担啊，您这个其他条件都很好，没有工作然后还得社会养着啊，不行。在你的纳税的情况，别到时候有过一两次什么逃税的记录，你国税局找你谈过，那这个也不行。然后最后呢，他要考虑你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尽管你其他的上述都符合规定， 哎，这一年当中你八个月都不在美国，在过去的十年里面你七年没在美国等等等等，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一个叠加一个，一个叠加就变成了制造了很多的障碍。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看这个情况在美国的比较普遍的反应。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公民和移法服务局移民服务局啊他们公布的一个备忘录啊，这个要对申请美国的这个绿卡和公民，尤其是对公民来说啊，他就增加了一点要求啊。这个增加这点要求呢，有可能是相当对某些人来说是相当严厉的啊。这个叫做良好的道德品质啊。这个乍一听呢，好像觉得这个什么都可以属于这个良好的道德品质啊，但是呢，它又是一个非常虚的东西哈，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样一来，等于是也给了移民局很多自由裁量权哈。他认为你不符合这个，没有具备这个良好道德品质的话，那他就可以拒绝你的这个申请了哈。所以呢，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其实美国社会也非常关心哈，尤其是移民啊，就是不管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这个移民嘛，都比较关心啊。所以移民局呢，专门还在《华盛顿邮报》就如何定义这个良好道德品质这个问题呢，还做了一个回答啊。所以那个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这个发言人叫 Matthew Taxer 哈，他就在这个回答的时候呢，他就表示了，他说这个主要是考虑这个申请人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呢，包括社区的参与度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教育的成就啊。那也就是说，你要上了大学，上了研究生，那肯定是比高中毕业的这个成就要高了啊，然后还有经济责任啊等等，而不仅仅是叫做不存在不当的行为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头就做了一点算上去也是比较模糊啊，但是至少澄清了一部分。他的重心的这个呢，就是刚才所中讯所说的这个东西，叫做美国公民身份，他说是公民身份的黄金标准，只应该授予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那也就是说，我们美国你要移民到这个要入籍到美国公民啊，对不起，我们不要不是人才的人啊，所以如果不是人才你就别申请了，大概是这个。那正式那现在就等于说，正式的程序当中，第一，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提供各种文件，同时还要接受叫做语言啊，英文再加上入籍考试，这里头就包括美国的政治啊、历史啊、文化呀、都包括在里边啊。现在的这个考试的题目呢，也比原来要复杂的多啊，要让你在入籍之前对美国各方面要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同时现在还要展现出您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行。
怎么办？因为Marco Rubio 国务卿啊，他曾经说过这个话，因为当时呢，在对于一些比如说巴勒斯坦的这些支持者游行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将吊销他们的身份，包括已经有绿卡的人。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也是挺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他说我给你在这儿不管是永久的居住权还是一个公民权，他说这是一个福利，不是一个权利啊，这个是他们强调的，不是你应得的。你说我只要做好了这八件事情你就应该得，不是啊，这是我觉得你应该得你就应该得，它是一种对你的奖赏，它是站在这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呢，就又回到了刚才说的，就是你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认知。其实他就有一句话他不好意思说，不光是对我国家的认知，你对我们政府的认知，对不对？你支持不支持川普比如说，或者说对政府你支持不支持。当然呢，这种东西啊，听起来呢有点儿让人们回想起在世界上或者人类历史上经过的一些比如说专制啊独裁的那个时期。因为美国呢，它是四年一选，它这个总统，我们假设一个情况，这个四年一选这个没了，就是这一届政府，然后无限的往下换人，一直持续下去，那你可以想象他们将来会把这个权力扩大到几乎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啊，他会对公民不光是你说什么， 它可能会限制你想什么，因为刚才说的这种思想教育啊什么之类的正面的传递信息，就是在培养一个人他的思想。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届政府，我只是说呢，人们从常常把美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集权的国家进行比较，其中美国最令人骄傲的地方是他能承受得起批评，不是吗？对不对？啊，其实你说在历史上说一个史密森博物馆也好，或者教科书也好，写了一些黑奴啊，写了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不光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坏事啊，因为别说美国历史，你纵观人类的全部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你告诉我是丑恶的东西多还是正面的东西多嘛？对不对？那历史是由鲜血写成的呀，那历史里面的各种不义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各种生灵涂炭的这些东西，那简直是比比皆是啊。那如果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整个的人类历史就写着吃人这俩字啊，当然他说的是中国历史，就写的吃人这两个字。所以我是觉得只有把历史这些极不光彩的东西全都给它晒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后人看到，哦，我们的祖先还干过这事儿啊，你知道吧？要让他们明白这种事情的丑陋。所以怎么说呢，现在一个是啊，就是这一届政府要求对公民的效忠的认知，也就是完全的正面的来对这个国家呢表示他们的一个认知啊，或者是他们的看法，这个就已经向前迈了一步。因为我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它是一个政党轮替的这样一个国家，假如下一个民主党人告诉史密森学院多放一些美国历史不光彩的东西怎么办呢？你说是不是啊？对不对？说对大学的这些罚款是因为他们太注意到所谓的多元平等什么包容，这个不给你这个联邦的贷款了。假如换了一个总统，我再恢复呢？假如国会又变成了民主党呢？所以这个国家你突然感觉到了2025年的这个时候，还是因为有一方面走得远了，那么另一方面就反弹，一方面它就更大的反弹，然后最后就变成通过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来换届，所以还是很多东西看不清楚的哈。但是现在突然之间对这个公民的要求提到了对你的所谓你的道德啊，你的个性啊，你的品良好的什么品质，这一个非常摸不清的这么一个呢，就让我们觉得下面对于咱们别的不说吧，就说对华人来说又是多了一个考验呢。所以你们务必得多了解这个东西。如果你曾经在很多的时候大肆的攻击过美国，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某一些行为不太符合他那个观点被移民局掌握的话，这还挺麻烦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已经说的话再怎么收回来我也不知道。
对，嗯，所以实际上这个就是环环相扣，这是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政策当中的一环啊，先是打击非法移民，然后驱逐出境，然后逐渐的就从签证上收紧，最后呢从这个入籍呀、申请绿卡呀这方面也开始逐渐的开始严格了啊，严格审查，这实际上 一套东西。那么好了，刚才说了这个叫做良好的道德品质，他给了一些例子，包括什么东西。那么他当然也给了一些例子，叫做缺乏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前我们说过了，大部分的说你只要没有犯罪行为哈、没有不法的行为，基本上就符合良好道德品质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更多的要求。那现在他就要知道了，你如果缺乏道德良好道德品质的话，那就不行了哈。他这里头包括哪些东西呢？当然也比较宽泛，但是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他是说，如果你在你的这个居住的区域里边，您的个人行为规范呢，低于平均的美国社区的人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你就等于是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听不懂。
对，好了，你比如说您这个时常鲁莽驾车，要开罚单了，这不行。习惯性的交通违规， 那什么叫习惯性的违规？一年吃两个罚单算不算？
算了，
习惯性的
一年两个应该算了，我觉得、
应该算了。
嗯，
哇，那这个就，那以后开车更得小心了，超速千万别了。
不是，
对
不
对？
你
不
要忘了，你那个罚单跟那个点数相关呢、
啊。
对不
对,
对,
对，
那你一年吃两次还得了啊，这不得了啊。
对，一年吃两次，原来只认为说啊，吃两次了不起，我就是多付点钱，
对啊，
就结束了。现在看来跟您申请这个入籍大概都会有影响哈、或者他还说了叫做骚扰性的生活方式。什么叫骚扰性的啊？周末我如果开 party 声音，这个音乐声音太大了，隔壁的邻居到警察局投诉了，这个叫不叫骚扰性的？所以好多东西实际上都列入在这类的行为里边去。
这个好玩啊！你看到那条了吗？叫咄咄逼人的推销啊！看见没有？
哦，对，对对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算。
这个
是
怎么办？就是说人家不想买，你非让人买，或者对不对？这种推销的行为，那么他就是说一定有某些地方你可以去举报嘛，对不对？
啊，对对。
那么这不管是电话推销，其实还有大家都注意哈，其实我们说了半天都是这样，就是你不要有一个不太好的记录。其实我和高宁共同都认识一个情况，认识一个人啊，或者说都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普通的男女朋友吵架了，但是吵架了以后，由于俩人性格都比较冲，结果有一个人就对另外一个人就不停的去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人呢就找到法院做了一个叫做 restraining order， 知道吧？这个叫做禁止令。什么叫禁止令？禁止令就是法官说，哎，你一直去找他是什么骚扰，限你什么不得进他什么什么多两千米还是多少？
哎，对对。
不许再给他打电话，不许什么，这个限制令，这个限制令你不会被送到监狱里去，但是它是一个轻罪耶。你有这么一个记录的话，那你还你别说公民了，您的签证都没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东西就现在开始就让人觉得你得战战兢兢的待着，如果你还想成为这国家公民的话。
对对对，当然了，他最后呢，在这个新的政策指引当中啊，就是备忘的当中呢，他也告诉官员说是同时也要考虑，就是申请人啊，他有改过自新的这个情况的话，也要给予适当的考虑。比如说，被判刑了啊，但是他遵守了缓刑的规定，或者说是，哦，子女的抚养费您逾期不交，被法官判了啊，结果他逐渐的还回去了啊，或者是补上了，等等啊，像这些东西呢，也可以考虑。但是问题是，您最好考虑就是不要去犯罪啊，不要去有这个子女的抚养费你不交啊。因为你先有了违规的情况以后，对，他指引的时候是告诉官员可以考虑，如果要是悔过自新的话，那不是中国话说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吗？
对。
可是问题他也可能移民官一看您有这个犯罪的记录或者违规的这个记录的话，他首先就给你驳回你的这个申请了，那也可能啊，而且大概率事件是前者啊，所以呢，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啊，现在这个规定呢是越来越严格。那么，就是说您是还没有规划公民或者准备规划公民的话，恐怕先要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申请材料里面有哪些东西，在网络上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不恰当的语言之类的东西，或者是留言，哪怕你没有留言，转发的帖子，都不行，对。